今天非常感谢主，能够在你们中间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吴弟兄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到你们这里来，我心里面非常的兴奋啊！虽然我从来没有来过你们教会，我也不知道 New Brunswick 在什么地方啊，但是我看看地图，有 GPS 的帮忙，很顺利很快就到达你们教会的地方。看来神为你们预备几年前预备那么好的地方，非常好，而且是非常合用的一个礼拜堂。我看到你们有那么多的教师，很羡慕。没有那么多教会有那么好的可以用来做集血的地方，你们神是给你们安排是预备的，都是超乎你们所想所求的。弟兄告诉我，你们教会的主题都已经写出来，英文是 Christ lives in you， 基督住在你们里面。那么中文的主题呢，就是活出基督。我在想呢，这两个的题目呢都不能分开了，其实中英并在一起都是一个主题。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基督耶稣的生命，我们根本没有可能可以活出基督的生活出来，绝对没有可能的事情。要不然基督的生命才能有基督要我们所活出的生活出来，这个是我们要很清楚的记在心中。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你们真的有基督的生命，真正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很多时候呢，我发现弟兄姊妹没有能力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主要的原因不是他不愿意，可能他是没有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搞不清楚。虽然有生命的弟兄姊妹还有挣扎，但是他们靠着主的恩典可以胜过他们自己的软弱。所以我们就存着这样的心，在今天跟你们一起分享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我定了一个题目，就是基督徒生活的三个原则。要活出基督，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的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可以与弟兄姊妹分享，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回到神的圣经的话语的当中，求神的话语亲自来引导我们，求圣灵今天早上自由地运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至大至尊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你就这样的拣选了我们，拯救了我们。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处，乃是因为你爱我们，而且你爱我们爱到底。你呼召我们要成为主你的信徒，要成为主你的门徒，我们要一生一世的来跟随你，永不回头，永远的跟随一直到底。主，求你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中，求你的真理每天的引导我们，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的当中，这个黑暗的时代的当中，为你做盐做光，每天要活出基督的样式出来。求你帮助我们，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凡事都能做。我们就这样把余下的时间恭敬仰望，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来找我，他说，周牧师，我深深的相信这本的圣经，这是我们每天读的这本的圣经都是神的话语，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请你帮忙我。我说你有什么问题？他说我读经读了很多了，但是我在我的生活的当中遭遇到很多的事情，要做很多的决定，我真的不知道该从圣经哪里可以找到答案，好像圣经没有把我一生的所要遭遇的事情都写下来。如果写下来就很简单了，好像一张的蓝图，我看了今天我做什么，明天我做什么，我就很简单了。我愿意100%的遵照神在圣经里面的教导行事为人。我就是这样的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就告诉这一位的弟兄，我说神是一位充满智慧的神，如果神要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生活的事情都写下来，然后要我们按照 他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定的时间表，在我们圣贤的旨意要我们遵循的话呢，恐怕今天就没有基督徒了，没有一个人愿意做基督徒。因为这样的话呢，每一个人一本的拿一本书，这本书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一本的圣经，不同的圣经，这个神特别为你安排，为你所预备的，一本是为他所预备的。所以结果呢，我们每一个人读的圣经都不一样，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没有力量，要不愿意把这样厚的一本书把它拿起来。你可以想一想，如果神把我们每一天的事情都写下来呀，这本的圣经啊，根本我们看也不愿意去看，是也是好像成为一个机械的人，我这样来跟随主啊，我觉得我们的生命啊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们的主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主，他没有把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表、我们的旨意，在我们圣贤的旨意都写下来，但是神把我们每一个所有的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原则都写下来。这些的原则可以用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无论你遭遇什么事情，无论这个事情是大的事情是小的事情，无论是家庭的事情、教会的事情、个人的事情、婚姻、工作，总之你在生命的当中、你在生活的当中什么的事情，只要你愿意读神所给我们这本真理的圣经，你把这些的原则拿出来，你就知道怎么样行事为人。神很聪明，很有智慧。今天我感谢主，你们的主席、你们的姊妹选了好几首的诗歌，刚才西班牙献了一首歌啊，都是我很喜欢唱的歌，好像跟我今天跟你们所讲的很有直接的关系。我没有告诉他们选什么的歌，但是我们神的圣灵就这样的引导我们，让我们从开始就已经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为此我们要向神献上感谢，好像刚才的诗歌这样的提醒我们，我们要赞美他，要赞美赞美赞美，要归到主的名下。一个弟兄他说，对啊，詹姆斯你讲得很对，神把很多的原则告诉我，但是我是好像找不到这些的原则，圣经好像很难看，看也看不明白。我说你我要很怕去找牧师，你牧师一个人，我们教会有那么多人，如果每一个人都每一天来找你的话呢，你根本不需要牧养教会，你连自己的事情都没有时间去做。我说你不要担心，神是呼召我来服侍他，只要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上干半夜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能够等到明天是最好，你不要上干半夜，每一次你有问题都上干半夜来找我，我就根本每天都不能睡啊，这个都你能够等着最好，但是你等不及，这个是牵涉到生死的问题了，你一定要找我打电话来，没有关系，这个是神给我的呼召，给我的托付，我愿意跟你在神的面前去祷告，寻求神的旨意，而且一起来读经。但是我要告诉他，刚才我跟你们所讲的神的智慧，就把一些的原则给了我们，我希望我就劝勉这个弟兄能够好好的读经，能够专心的读经，而且要多听到、多读经、多看书，啊，以圣经为首，然后才看其他的书籍。慢慢的，你在灵命的长进，你就越来越知道神的原则在哪里。好像每天你起床、你刷牙，你都啊，你没有问你自己，我今天要不要刷牙、要不要洗脸，你都不需要问了。刷牙、洗脸已经成为你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你每天都这样做，你竟然都不知道。我们读了神的话语，有神的原则藏在我们的心中，要在我们的脑海的当中，差不多我们都不需要再问了，神的你的原则在哪里，到时候呢，这个原则就自动的出来，已经成为你的生命的一部分。弟兄姊妹，我今天就盼望能够把其中的三个很重要的原则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盼望这几个原则就成为你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的一部分。到了一个开始的时候，可能你有挣扎，你问神很多的问题，我巴不得到了一天你都不需要再问了，已经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你每天都这样来使用它，你竟然都不知道，你就成为一个活出基督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 什么叫原则？原则英文就是 principles， 这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就是原则，就是告诉我们什么用来衡量我们事情的好与坏、对与不对的一些的标准。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在解些的原则的范围之内，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可以绝对的放心去做解些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所要做的事情离开了解些的原则的范围，无论离开有多远，无论离开有多久，只要你离开了解些原则的范围，很清楚我们知道解些事情绝对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做了以后我们也不能讨神的喜悦。哥林多前书是一本非常丰富的一本给基督徒必须要看的一本的书。哥林多前书有三章的圣经，就是第六章、第八章、第十章。我今天早上跟你们分享这三个原则，我给他一个的题目叫六八十的原则，就是从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八章、第十章里面拿出来的。今天可能你都忘记我等一下跟你们分享神的信息，但是你不会忘记六八十啊，这个双数六八十从哪里出来？哥林多前书。你可能不记得哪一节，等一下我要告诉你怎么样把这几三节的经文记下来。所以今天你一下子你都知道这三个原则，就成为你每天生命的一部分，你竟然都不知道。第一个原则都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六乘二十二，很容易记啊。所以在哪里啊？第六章六乘二第十二节啊，在这里保罗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保罗在这里讲到凡事，凡事在这里不包括一切犯罪的事情在里面，好像一切的诡诈、恶毒、恼恨、愤怒、诽谤、邪恶、批评等等伤人害己、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有这些的事情都不算在凡事的里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些的事情我们根本不可以做，做了以后也不能荣耀神。等一下我们回应的诗歌就是要荣耀神的诗歌，绝对不能够荣耀神。凡事在这里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那些本身没有错的事情，本身不是犯罪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虽然凡事是讲到那些本身是不是错的事情，不是犯罪的事情，但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也不可以随意去做每一件的事情，不能够说这个事情是不是犯罪的事情我就可以随便的啊，就去做这些的事情。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说在凡事的里面我们也需要两个的条件去献祭，这个凡事不是犯罪不是错的事情，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他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已经很清楚也告诉了我们是哪两个的条件呢？第一个条件他说凡事都可行，但怎么样不都有益处，这个是第一个条件。凡事的里面第一个条件，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第二个条件他说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再重复的讲，这个凡事讲到不是犯罪的事情，不是错的事情，可能是忠心的事情，可能不是伤人害己的事情，但是必须要受这两个条件来啊管理。这两个的条件呢，直接与间接影响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会影响我们在世上为主做盐做羹。首先我们先看看第一个条件，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这里想讲到的益处乃是讲到怎么样的益处呢？对你的好处吗？每一个人说这对我的好处就好了， 对他有没有好处没有关系，不是讲到这一种的益处，这一种的好处。益处在这里面是讲到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有益处的事情，能够帮助我们灵命长进的事情。所以我们保罗劝勉我们要避免，不要做那些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没有益处的东西。其实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生活的当中每一件事情都是属灵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从神的角度，从在神的原则的范围里面去做这些事情，这些的事情就是属灵的事情。所以保罗说，凡事的有些事情影响我们与主的关系，影响我们属灵的长进，这些事情我们要三思而后行。看书是不是好事？好的，每个人都很喜欢看书，但是看书本身不是罪，但是不是每一本的书对我们有帮助啊。开卷有益，这个中国人所讲的话，但是不是把书一打开就对你有好处。现在有很多哎呀这乱七八糟的书，看起来是很有教育性，但是你看里面呢，跟神的原则，跟神的属灵的教导，跟神圣经的真理呢，是相违背的。你可能看不出来啊，魔鬼就是用这种的方法来迷惑我们。可能这些的书要放在很好的这个书摊的里面，在书店里面你可以买得到。哎呀，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哈。电脑好不好？电脑是一件好事。我们从前的电脑啊，好像一个房间那么大的，打出来的东西一个个洞的，看了看不到个是究竟是什么东西。哎呀，现在那个手表啊，什么东西的小的电脑，什么都小的不得了。一个电脑一按下去，可以为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电脑是好的，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但是电脑呢，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很多人就坐下来，许几个小时就过去了，竟然也不知道，影响家夫妻的关系，影响父母儿女的关系，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影响是自己与神的关系，把自己与神的时间要夺去了。凡事都可行，电脑是好的，神没有说我们不要打电脑，神没有说不要我们看书，但是如果到了一个程度影响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要小心。讲话是不是好的？讲话是我们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每个人都要讲话，除了我是一个哑巴，但是我们用我们的嘴唇，用我们的舌头讲人闲言闲语就不好了。你知道在箴言书第六章里面，第六章第十六到第十九节讲到神所恨恶的有六样的罪，其中连他所憎恶的有七样。在这七样神所恨恶的罪里面，有好几样都跟我们的嘴巴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的嘴巴，我们的舌头好不好，神给我们是叫我们用来与别人沟通，跟别人来谈话，跟别人来彼此鼓励，讲很多令到别人安慰的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嘴巴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就损害了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音乐好不好？音乐是很好的，现在很多各种都不音乐，有一种音乐叫摇滚的音乐，你摇就滚了。但是很多人今天在摇就没有滚的。我今天看了，我不是反对摇滚，但是问题你要看看这个音乐的内容，有很多的音乐里面的内容啊，根本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反神的问题，反宗教的问题，反基督教的问题。所以我们很小心，如果音乐太这个噪音太大了，我们不能安静。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如果声音太大了，很多的现代的诗歌了，不是诗歌，现在的音乐啊，把从同一句把它反反复复的重重复复来长出来。所以魔鬼就用这种的方法来把我们洗脑啊，令到我们就麻醉在某一种的主题的里面。所以很多都很好，看电影好不好？哎呀，从前很久以前的一代不能看电影。哎呀，我相信今天没有人不看电影，你可能不到电影院里面看，每一个人家里面都有一套电视机，对不对啊？你都有一部电视机，而且电视机里面呢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放播出来的一些的影片，有些对我们好，有些对我们不好啊。所以本身看电影不是错的事情，但是里面有一些的我们要很小心，对我们没有好处，影响我们与主的关系，灵命的长进。保罗说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我做几个事情，会不会令到我灵性跌倒呢？会不会影响我跟主的关系呢？会不会令到我违背了圣经神给我的教导呢？很多事情。有一个弟兄他来找我，他说：“牧师，我请你告诉我应该去哪里工作，我要两份工作 two offers。”我说：“怎么办？你怎么决定呢？好像看起来都不错，一份的薪水很高很高，另外一份的薪水啊，年薪很比较低一点，一份呢是在 Manhattan 很近，一份是很远的郊区地方，又开每天开一个多小时才到的地方。第一份工作，他说我每天呢，我可以七点半起床都没有关系，我大概半个小时我可以到办公地方。但是另外一份工作呢，我可能要六点钟起床，我能够再赶得及八点钟去那个地方上班。但是我第二份的工作呢，我礼拜天一定要工作，常常要工作，我不能去敬拜神，不能去教会，而且我每天要工作到差不多七八点，有时候甚至九点钟才能够回到家中。这么说，这份工作的薪水很高，另外一份的工作薪水比较低，我应该去找一份工作，应该 去哪里去工作？我说很简单，你第一份工作薪水比较高，但是呢，你不能去礼拜堂敬拜神，你跟你的家人的关系从今以后呢就脱了节，你不能见到你的孩子，你回家去他们都睡了，你帮你起来他们还没有醒来，你周末也看不到他们，你的灵命绝对会跌倒。你说神要你做哪一份的工作呢？我都不需要给你这个答案，我想弟兄姊妹都记得这个答案在哪里。凡事都可，工作是好的，我们都需要工作，工作才可以赚钱，可以养活我们的家。但是我们要想一想，这个事情对我们的灵命与主的关系有没有影响。然后呢，保罗讲到凡事都可行，第五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凡事都可行，但我总不受他的杀机。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呢，影响了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的话，这个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够做。这里讲到在基督里面真正的自由，就是讲到什么样的东西呢？讲到我们要对主的忠心，把主摆在我们生命的前头，就是让主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居首位。在你决定哪一份工作，你有没有先想到神？在你照养你的孩子，你有没有先想到神？用什么方法来照养他们？当你跟人交往的时候，你有没有先想到神？怎么样与他们相处？当你做个决定的时候，你有没有先想到神？有没有让主摆在你生命的前头？今天我们生命的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把我们绑住，令到我们好像一个虽然是有自由，但是变成一个绝对没有自由的一个的基督徒。一个没有基督生命的人呢，没有自由的，因为他都只会做他自己所想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多了一个自由，这个自由就是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可以去选择基督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从前是没有自由，我们现在多了一个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就把我们引到基督的自由的里面。我不知道你们的聚会的地方有没有冷气开放，有没有？有啊，很多都有，现代的澡堂都必须要有，尤其是在天杀鸡很热的地方。有一趟我去了，有一个弟兄来我们的教会聚会，中间我们的教会开始的时候没有冷气，很久以前有人告诉我，有人不愿意来我们教会聚会，因为没有冷气开放，所以他不来了，什么教会也不去。弟兄姊妹，如果你为了享受冷气来教会，好像家里面没有冷气机，教会有冷气机，所以你礼拜天你到礼拜堂去崇拜，你希望可以凉一凉冷气，这个动机是不对啊。但是神要可能用了几种的方法把你引到他的面前，我是感谢主。有一个弟兄说没有冷气机我不去， 他就抢这个冷气，就把他捆绑住，他不能够享受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我曾经去过一个家庭里面，有人呢，有个弟兄，有一个人，他把家里面的家具都盖起来了。他很宝贝他家里面所有的，他的钢琴、他的沙发、他的餐桌，所有的东西都盖起来。有朋友来了，他又很小心，你不要碰我的东西，怕你的手指毛啊，这个 fingerprint 都在上边，他这弄脏他的东西。哎呀，这个人好像成为这个物质的奴隶。这个东西把它绑住，房子五子当括，今天很多人都追求五种的东西，有妻子、银子、房子、儿子，哎呀，很多银子啊，这个五子当括，哎呀，都追求五种子，几岁的事情把他们绑住。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我们要设立家庭，在我们要犯罪，神已经设立了家庭，神给我们有手有脚有智慧。要我们赚钱，要我们养家，要我们把家人带到他的面前，神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今天必须要有钱才可以买到这些的东西，都是神的预备，神的供应。但是我们不能为了这些的，把这些的东西绑住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很多时候我带领一些人信的主，很多时候还开始的时候很兴奋，去洗礼班，去慕道班洗礼班，后来信的主过了不久，哎，人就不见了。他好像拿了几个洗礼证书，大家很高兴，尤其是在美国的地方觉得很荣幸。你看了、啊、我这美国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我要拿了这个基督教洗礼的证书，我已经上了天堂了。哎呀，这些的人很可怜，他是寄气之人，可能他没有神的生命。有神的生命，我不在乎这张的洗礼证书，但是我有神的生命，我都遵循神的吩咐去接受洗礼，因为这个是主的吩咐。既然是主的吩咐，我心里面很高兴啊，很欢喜，很快乐，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哎呀，所以今天有很多人他信了主以后啊，偶然之间来教会，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上个礼拜不来啊？为什么不很久没有见你了？哎呀，他说你知道了，我从前没有房子，我买了房子以后呢，每个礼拜都很忙，我只有礼拜天可以修理房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他信了主以后的房子常常坏，不信主就不坏，信了主以后就屋顶有漏水，这个接了也不对，哪里也不对。没有信主之前呢还可以，信了主以后什么就不对劲。哎呀，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是借口。如果真的是房子漏水，如果真是你房子烂得不得了，你每个礼拜都要花很多时间去修理，怎么办？没有关系，主放在前头，我要先敬拜才修理我的房子。这个是我们在主里面该有的真正的自由，是我们所选择的自由。不然的话，我们就让这个老我来控制我们，让这个老我的私欲来控制我们。我先办理我自己所要办理的事情，我才想到神。这个是没有自由，这个是被从前的这个老我所束缚，所被绑住。有一次我问一个弟兄，为什么今天崇拜的人数那么小啊？他说你知道吗，这么说，最今天在我们的社区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很难得，一年才一次，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这个活动一年才有一次，不是基督教的活动，是社区的活动，我一定要去。所以很多人都去了，所以那个礼拜人很大部分都不在。哎呀，这个伤透了神的心。那些不信的人看到他们都去了，都知道他们是某某教会的信徒，都去参加他们社区的活动，他们当然很高兴啊，人的多了来参加他们那天的特别的活动，很高兴。但是他们在心中就产生一个疑问：哎呀，你们是基督徒吗？为什么你们不是把神的事情放在前头，放在首位？为什么你不先敬拜他？你觉得我的事情比他更重要吗？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的是伤透了神的心。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我们不要让世界的东西绑住我们，把神放在所有的东西的后边，不是把神放在所有的事情的前头。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爱我们的妻子、丈夫、兄弟姊妹、父母过于爱神。不只是我们不要爱他， 不要说我们不要爱我们的亲人，而不只是我们不要爱我们周围的人，不是，弟兄姊妹，你看错了。如果这样的话，圣经绝对不会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要爱你的妻子，要好像耶稣爱教会这样来爱他们，绝对不会这样来教导我们。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当你越爱神，当你把神放在前头，你越爱神的时候，你把爱神的爱放在他的里，先放在他的里面，然后靠着他的爱去爱你周围的人，你会发现你爱其他的人爱得比从前更多更伟大，甚至一些不值得你去爱的人，你都可以去爱他们。这个原因就是在这里。但是如果你先爱你自己的人，才能才爱神，我告诉你，过了不久呢，你连你周围的人也不能爱，因为你没有神的爱的力量去帮助你去爱你周围的人，所以你才爱得不完全。所以我们信主的人，什么都是要经过基督，透过基督，才能活出基督。不经过他，不透过他，不依靠他给我们的原则行事为人，我们只能够维持一段很短的时间，很快我们就垮下来。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我总不受他的杀戒。还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姊妹，她不是常常去我从前的教会，我偶一间看到她，然后我才发现她为什么不去。她怎么样呢？她的女儿从小的几岁，两三岁就安排她去 Manhattan 的最有名的音乐学院去学音乐，去弹琴，学到她那个时候呢，大概要十几岁了。她的女儿已经十几岁，学了差不多十几年的钢琴，每年付10000多块钱。你愿意付10000多块钱吗？很多父母愿意的，因为她不是为了她的孩子们的将来弹了一手的好钢琴，为了她自己啊！你看看我的女儿弹琴弹得那么的好。啊，有一天有一趟放那个时候呢，我的女儿还是跟她的女儿差不多年岁，很多年前。后来我的女儿告诉我，这个女儿告诉她，她说啊，Melanie，我告诉你，我现在礼拜六的时间都去弹琴，礼拜天来弹琴，我每天来练琴，我每从几岁到现在都弹琴弹琴弹琴。我当我离开了家到大学读书的时候呢，我要跟钢琴一刀两断，我从今以后不看钢琴。哎呀，那个父母花了那么多心血，那么多的金钱，10000多块钱，差不多十几万，从两岁、三岁到15岁，因为呢，他成为一个有名的音乐家、钢琴家，结果这个不知道这个孩子的需要，他连童年的时候有没有，连青少年的时候有没有，都被这个练钢琴、弹钢琴夺去了。这个父母不是为了孩子，为了他自己，要荣耀他自己。弟兄姊妹，我不是反对你们啊，把孩子带到地方去学这样学那样。现在学的东西很多，而且台这功夫啊，学了中文啊，学了钢琴啊，学了跳舞。哎呀，一个礼拜5天了，学了5天。我不是反对，我说你们要做父母的要小心，不要让你希望孩子名成利就，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人，把要他们每一天都学你们要他学的东西。结果他们就被他们所学的东西所捆绑，连他们要去敬拜神、要跟随主、要认识圣经的真理的时间都被夺去，都没有。也要他去礼拜天去举学吗？哎，小宝，礼拜天我们去敬拜神啊，去举学好吧？我不去。他怎么样有力量再去呢？怎么样有时间再去呢？他练琴练了5天，要学东西学了5天，他希望有一段时间可以安静下来玩一玩。你要再去礼拜堂去举学，坐下来听老师2个小时，绝对不要可能的事情。如果你要他学神的话语，要读圣经的话语，要去举学，你要让他有时间去，你要为他安排栽培这个时间，让他礼拜天很兴奋很愿意去参加，你就能够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你不要让世界的事情来捆绑你的孩子们，来捆绑你自己在神面前的生活，捆绑你们夫妻之间的生活。很多时候不是夫妻的问题，很多时候是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欲望，这个欲望成为我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拦阻，要成为我们与神关系的拦阻。我们现在看看保罗所讲的第二个的原则。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我总不受他的杀戒。然后保罗在第10章 第十章第八章第十三节啊，然后尤其是在第十章第二十三节，保罗要讲到一些的话，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刚才我讲到是第八章第十三节，我读的是第十章第二十三节啊，所以凡是要弟兄跌倒的东西，我宁愿不吃这些的东西。所以凡是不造就人的，我们都不可以去做这些的事情。在罗马书第十四章二十一节，保罗对这一个的原则他讲得更清楚啊，请大家听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二十一节，他对罗马的信徒曾经这样的说，无论是细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的一概不做才好。无论什么事情，无论是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如果我吃我喝令到弟兄姊妹跌倒，我就绝对不能做这一件事情。保罗为什么讲这一番话呢？我想保罗，你看看圣经，保罗讲这里讲是针对当时信徒可不可以吃一些拜个偶像的肉所讲出来的一番话。保罗怎么样来跟他们分享呢？保罗说这些的偶像是用木头来造的，是这个没有生命的这些的偶像，所以他们所代表的神呢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保罗就告诉哥林多教会罗马的教会的信徒，告诉他们那些拜个偶像的路与那些完全没有拜个偶像的路一点的分别都没有。你吃了拜个偶像的路，或者是没有拜个偶像的路，你不能改变这些肉的营养，对你一样的有帮助。所以呢，保罗说你可以吃，但是讲完以后呢，保罗立刻就像哥林多的信徒这样的来讲以下的一番的话。他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基督徒可以吃拜个偶像的肉这一个的原则。为什么呢？有一些人可能刚刚信主，他信主的时候经过一番很大的挣扎，他从前呢是拜偶像的人，所以他认为他信了主以后，从今以后要跟偶像的东西一刀两断，连碰也不能碰这些的东西。如果这些的鸡这些的鸭是拜个偶像的，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信心非常的软弱，我不能吃这些的东西，因为这个是拜个假神的东西，我不能动不能碰它。但是保罗说以肉的本身来看是没有问题，但是保罗在提醒他们，如果这些弟兄姊妹认为那个时候他信心软弱，认为不可以吃，你就为着他的良心的缘故，你宁愿放弃你的自由不吃这些的东西，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他，你不要成为他的绊脚石。可能他过了五年他长进，他明白了就没有问题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太软弱了，他从前是拜偶像，每天就拜拜，而现在他不拜了，他知道这些是假的东西，他要跟随真神。你要体谅他信心的软弱，你放弃你的自由为着他，你宁愿不吃，不是你跟圣经的原则妥协，你来是为着爱这个弟兄姊妹，为着要扶持他，要建立他，要帮助他在基督里面一步一步的来长进，你才放弃你赤裸这些的自由。讲到婚姻，现在很多人在婚前同居了，住在一起。我最近前几个礼拜有一个美国人啊，是跟我收理这个水喉的那个水喉账，我就问他，哎，你是几岁啊，你结婚没有？没有结婚。你有没有女朋友？有，我跟他跟认识十四年了。我说你十四年为什么不结婚？哦，不结，结婚很多问题啊，不要结婚了。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他们已经好像结婚了，因为他们住在一起，就等于结婚，只是没有在法庭里面签一个字。他等于他就是夫妻，已经发生很多肉体的关系。每天呢，他的账目要去要让他来看，让他来处理，等于夫妻之间所要处理事情一种的关系。所以后来怎么样，我就现在很多人在婚前同居，这个世界的潮流就是这样，为了方便，为了省钱。哎，没有关系，我们订婚了，我们订婚是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可以住在一起了。哦，反正我们两个月、五月以后我们就结婚了，同居了，可以吗？不可以。你并没有到了你在神面前，我对对方说，我愿意，你们两个人都不是夫妻， 因为有很多的婚姻到了最后的关头，他们都决定不能一直同登天路。而且圣经的原则，我们没有在人在神面前许愿立愿，我们在神面前还没有结婚。但是有些弟兄姊妹怎么样呢？哎呀，他说没有关系，这么事，我有个弟兄告诉我跑过来，这么事，我在很忠诚的来告诉你，我是跟一个人住在一起，我将来跟他结婚。一个我们有三个房间，他一个房间，我一个房间。我告诉你，我在神面前这个发誓，我们没有任何肉体的关系。他有他的房间，我有我的房间，我们就这样了，我们是男女朋友的关系。我相信他，我真的可以相信他，没有问题。但是我告诉他，你告诉人你住在哪里，他说住在某一三号啊、Main Street。那问一个女孩子，你住在三号 Main Street， 一般的人怎么样来看他呢？哎呀，你也住在那边，他也住在那边，你能够对全个细节的人做一个报告吗？我们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屋子底下，分房住，我们从来没有肉体的关系，你到处告诉人吗？你不需要这样来到处告诉人。很多人不能相信，你不可能相信你所讲的话。第二，你倒不如你不要为了省钱，你在外边另找一个公寓，明镜圆睡，有一个光明正大的在两个人在神在人面前的关系，这样你们就能够啊有好的见证，都能够活出基督出来。所以现在呢，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令到我们呢啊，就是绊倒，会绊倒很多的弟兄姊妹，会绊倒很多不信的人。他们看到我们的生活跟他们好像没有什么两样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啊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所以我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还有一个的原一个例子，我想跟你分享的啊，就是我们都去参加过很多的宴会。我去参加一个宴会啊，很多很多很喜欢请教牧师去，我就去参加，很多人都是非基督徒，好了，每一桌上呢都放了一瓶的布兰迪的酒，啊，我就帮人喝酒了。他说旁边有几个弟兄怎么看着这牧师坐在他们旁边不敢喝酒，他们我也不这个来骂他们怎么样，就他们跟神的关系。但是后来完了以后呢，这一瓶酒原封不动。没有人喝，非基督徒也不喝，基督徒也不敢动。完了以后他说，这牧师请你把这一瓶酒拿回家去好不好。哇，好啊，这个很贵啊，可以拿给西姆去削菜，好的无比。心中就这样来想。但是后来很快这个神声音，圣灵的声音就告诉我，你不能拿这一瓶酒。第一，你是牧师；第二，你如果拿了一瓶酒浩浩荡荡的离开你的餐馆怎么办？很多人说哇，周牧师要喝酒的，这个成为一个大罪，绊倒的很多人，成为很多人的绊脚石。所以后来我说我不拿，你们自己拿好了。所以凡事都可行，但是我们如果做了一些事情绊倒别人，我们就不能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该有的第一个原则。还有啊，很多人礼拜六晚上啊请客啊，做很多的事情，令到星期天凌晨才回家去。到了礼拜天，很多人就没有精神去礼拜堂，就不愿意去。有些人去要摸金打彩，要钓鱼，就有些人礼拜六钓鱼，礼拜天钓了很晚，礼拜天要再钓鱼。所以这个也是对他们也不好啊，绊倒很多的人。啊，最后我们讲第三个原则，很快讲啊。除了我们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我都走不受他的杀机；凡事都可行，但啊，凡事不造就人的事情，绊倒别人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做。最后，在啊第十章第三十一节，就是刚才我们去读的这节的圣经。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凡事不荣耀神的事情，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叫荣耀神？就是我们在神看来是不对的事情，不是神缺少了荣耀，我们要把一些荣耀嫁给他，不是。神要绝对的荣耀，要100%的荣耀。我们不能荣耀他，就是我们不能把他已经放在我里面的荣耀把它彰显出来。神放在我们的里面的荣耀，就是基督的生命，是100%圣洁的生命，一点瑕疵都没有的。但是神要我们把里面的生命在外在的生活把它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不能把这个基督的香气，把它基督的样式把它彰显出来，这些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做这些事情。 然后举个例，很简单，啊，打麻将，啊，那个中国人很喜欢打麻将，啊，很多人这个不赌博，叫他就围上麻将，啊，所以啊，他说我不赌博的，好像就是一种啊一种娱乐的一种的时间。有一趟呢，有一个姊妹没有去礼拜堂，刚好那天呢，我就啊去那边去探访你吧，下午我就去了他家中，我一敲门，他不知道我那天去看他。因为啊，我就敲门一打开，原来他在里面去啊，在打麻将。一看到我呢，这很尴尬一种的情况啊。他是不能够荣耀神，为了打麻将啊，不管他赌博不赌博，他一天就不去礼拜堂啊，这绊倒了很多的弟兄姊妹啊。弟兄姊妹，求主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生命，也有一个生命的生活的基督徒。你有什么样的生命，你就应该活出那个生命的生活出来。我们不是狗，我们不能活出狗的生活出来。狗每天都在叫，叭叭在 barking 啊，我们不会，因为我们是人，人有人的生命。你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应该有基督徒的生命，就很自然活出基督的生命出来啊。如果你没有生命，所以你就没有这种的生活。不是没有挣扎，都有，保罗都有挣扎，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你有挣扎是件好事，你要啊靠着主的恩典把它改过来，要越来越长进，我们要基督的身量啊。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同心的祷告啊，今天也差不多，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恐怕我们长永远长不完。我们看见你是因为有真有活的神，你是那么充满智慧的神，你把我们生活的原则清清楚楚地写在你的真理的一本的圣经的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把你的话藏在我们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也是有你生命的生活的基督徒。愿你帮助我们，我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耶稣，我们凡事都能做。我把弟兄姊妹恭敬仰望在你施恩宝座面前，愿你每天与他们同在，他们与你同心，与你同行，满有基督的身量，在地上为你做盐做光。我们见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